家好。我在这里也有一段时间了哈、那我今天呢就感觉到有一点惊讶，因为在这里这样的一段时间里头呢，我就第一次的在聚会当中听到有姐妹祷告，谢谢。然后呢，领诗的人还请姐妹唱啊，这个请姐妹来自己唱一首这个诗歌，让我心中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在我们神的眼中，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一样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上帝愿意听弟兄祷告的声音，也一样喜悦聆听姐妹祷告的声音。喜欢听弟兄歌唱的声音，也一样喜欢聆听他女儿歌唱赞美的声音。感谢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无微不至的大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能够越来越深刻的体会神你对我们的爱，也能够越来越爱。今天上午，神啊，求你借着你的道来帮助我们成圣，帮助我们能够过着您所喜悦的生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感
谢主耶稣将这篇主导文赐给我们。短短的一篇祷告文，带着极大的震撼的力量。祷告文的上半部分是三个愿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三个愿望都是跟神有关的。然后接下去是三个祈求，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今日日用的饮食，求神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正如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三个愿望，三个祈求，先将神摆在我们面前，先关心神的事情，神自然就会关心我们的事情。耶稣说，你们当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上帝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如何的尊重神，越来越爱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这样的向神说，神啊，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名一般上代表着意义，代表着一种期待，或者是纪念某些的事迹。我去年12月的时候得了一个孙子，当了爷爷，很喜乐。那我儿老大呢，跟他媳妇儿就给这个儿子起了一个英文名，叫做挪亚啊，挪。然后就要他的爷爷啊，我这个老爸给他的儿子起个中文名字。哎呀，我想来想去，这个起名字是最头痛的事情。你起的什么名字，一辈子就是那个名字，是好是坏都不能改的了。所以 这件事情得慎重一点，就一直默想啊，哈，思想，感谢神啊，我就把我心中的一个愿望，就给他起的一个名字，叫做主悦，主所喜悦的孩子。那么我希望这个孩子他一生一世能够像挪亚一样，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那个堕落的时代，他能够过遵行神的旨意，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同时也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孩子的名字，能够不断地提醒我们全整个的家族，提醒我们所有的孩子，我们都要追求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名字啊，可以有一种意义，有一种的期待啊啊，甚至是纪念某一个事迹。那么在圣经当中，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名字代表着一个人的本质、特征、人格等等。所以当我们祷告说尊你的名为圣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求你使我们能够把与你的本性、你的品格相称，也是您所要求的那个独一的地位献给你啊。我们能够将神的本性所要求的独一的地位献给神啊，因为呢，这个圣这个字啊，在英文好，那么在希伯来文呢，这个字啊，哈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啊，特别你看到出埃及记啊，立位记啊，上帝要以色列人建会幕，要建很造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呢，要把这些会幕啊，这些祭坛啊，这些的施恩座啊，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啊，这些在圣所所用的这些的东西呢，这些的器具等等，全部要什么呢？分别为圣。所以那个分别为圣那个字啊，事实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圣那个字啊，是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分别出来。会幕是圣的，因为它跟一般的这个帐幕不一样。施恩座是圣的，因为跟一般我们家里头的这些桌子是不一样。这个祭坛是圣啊，这个圣殿里头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圣的。为什么呢？它是分别出来来敬拜神使用的，不是一般跟一般的这些的东西是不一样，是被分别出来。所以这个圣的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啊，祭坛也好，圣殿也好啊，等等啊，安息日是圣的，因为它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字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把神的名，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了那个人，神的名就代表神，把耶和华神啊，就是分别出来。怎么分别出来呢？就是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自己宣称我是自有永有的。自有拥有的，然后在圣经里头啊，还有很多的父名啊，耶和华沙龙啊，以勒啊，耶和华尼西，这些我们都相当有一些很挺熟悉的。这些的名字，神的名字，这些父名里头啊，都有它的意义在里头的啊。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神要赐给我们平安，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啊会为我们预备所需要的一切啊啊。神尼西是神是得胜者，他会帮助我们来得胜。人生的困境等等，耶和华是拉法，神必要医治我们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哦，这些神的名词啊，都有意义在里面啊，都有意义在里面。那么神呢，当我们讲到神的名词的时候，把神的名分别出来，就是说我们讲到耶和华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就是要把他的名跟全世界所有的异教的神旨的分别出来。他是独一的，他跟所有宇宙世界间的所有的所谓的神明都不一样，要分别出来，因为他是唯一的真神，他是独一的真神。
那么从他的名字里头啊，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啊，他是慈爱的啊，等等等等的属性。从神的名字里头，我们可以了解他很多的他的属性。所以透过这样的一种的分别出来啊，让我们这单单的来敬拜这样的一位神，跟希腊罗马啊，跟世界上很多的神祇不一样啊。希腊罗马很多的神祇，世界上有很多的神祇，这些的神明啊，他们彼此之间是啊会彼此嫉妒的，彼此啊争风吃醋的啊，彼此争斗的啊，他们可能是很残暴的啊，等等啊。在这些希腊罗马你去研究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很多的神明他们的性情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圣经中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从所有这些世界的人所造的神祇神明里头把它分出来，因为他不是人所造的，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真神造人，假神人造，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分别出来，单单的敬拜他。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意思，尊你的名为圣，懂得把你的名分别出来，单单敬拜。那如何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基督徒要如何来让人会看到我们是如何的敬畏我们的神，尊重我们的神呢？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头，当保罗在前面的经文里头谈到很多上帝如何的来拯救我们人类的各样的计划之后呢，他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二章第一节他就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看，所以意思就是说，上面我讲了很多上帝怎样的为我们预备救恩，怎样的拯救我们，所以弟兄，我以上帝的慈悲，我用上帝的慈爱来劝你们。上帝既然这样的爱我啊，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神如此的爱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的祭。旧约里面还能杀羊杀牛是已经死的祭物，但是今天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当成一个活的祭物献给上帝，当着活将自己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个圣洁你看到吗？那个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啊，我这个人是属神的，分别出来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呢就是神所喜悦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向世界看齐，不要模仿这个世界啊，不要追求世人所追求的很多堕落的潮流风气，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是美好的旨意。神在我们生命中他要我们做些什么，要我们如何去追求那些真善美的事情啊，这就是我们如何来尊主神的名为圣。一个懂得尊神的名为圣的人，他一定要先把自己献给神，自己分别为圣，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在旧约时代，那你看以西结书这里说，神说我却不惜我的名，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敬拜偶像，然后过着堕落道德堕落的生活，后来上帝就借着其他的国家把他们掳到其他国家去，然后他们继续的过着那种堕落的敬拜偶像等等堕落的生活，败坏的生活。所以当人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会 是他们的神，以色列人的神被外邦人所亵渎。
哦，
你看，这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神他说：“我却顾惜我的民。”所以一个人呢、啊，他要怎样呢，才能够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呢？他必须像主耶稣所说的，做光做盐，然后呢，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脾气等等各方面，有没有能够让别人看见我们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今天有不少人他不信耶稣，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说：“哦，某某人也是基督徒，你看他怎样啊？他照样骗人啊，照样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比非基督徒还不如啊，等等等等等等。你说你是基督徒，你看那个英国啊卖鸦片给我们中国，害死我们中国人，他们是基督徒。”那么很多人之所以他无法接受基督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看到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如果基督徒，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我继续过着那个为所欲为很堕落的生活，或者过着一些做很多不诚实的事情，打个比方今天很多人做假账报假税，那我们是基督徒，你会怎么做？你报假账吗？你做假税吗？报税做账有没有欺骗政府？有些基督徒说他是很好的管家，然后他很有钱，自己开公司很多钱他把父亲接过来，然后把他安插在自己的公司里头，给他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然后帮助他申请低收入，然后他还在分享，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他怎样做得很好有一位基督徒，他有不少的这个，他很多钱，然后就把这个钱呢转到他儿子的名下，然后他就自己向政府申请低收入。说是欺骗国家的钱，其实是欺骗我们纳税人的钱。基督徒很多人做了这些事情，他不以为然，他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挺聪明的，但是你认为这是欺骗上帝、欺骗政府？你认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今天当很多人在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同流合污？在我们来自中国台湾，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心里都很明白，今天的中国的政府已经完全几乎完全失去公信力，政府讲的话没有人会相信，而人民之间完全没有诚信这个这回事，都是尔虞我诈，为了钱无所不用其极，作奸犯科，整个社会不断的堕落。说来说去啊，你会觉得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一个人要懂得尊神的名为圣，他必须基本两件事：第一，他敬畏上帝。圣经说什么？你们若称那要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为父，
你们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如果你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你们称他是父亲，那你们就要存敬畏神的心来生活，来行事为人。因为上帝是公平的，他不偏待人，你怎样做事上帝就怎样对待你，上帝赏罚分明，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上帝是公平，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所以圣经说什么呢？约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看到，你惧怕上帝，你知道上帝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就会远离罪了。约瑟为什么能够胜过试探呢？这么大的试探，他如果接受这样的一个诱惑而试探，对他的前途，对他的人生就能够完全翻转他整个的人生了。恐怕他之所以能够胜过试探，他说什么？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他是想到神，他不是想到自己有什么好处。今天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说很多人之所以会越陷越深，越来越堕落，是因为他心中没有上帝，他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有审判，都不相信，所以谈什么道德伦理那是多余的。我要怎样活下去，我要怎样赚更多钱，拥有更多财富，这才是最现实的啊！不然的话我怎么买得起房子？人的心中没有神，没有不相信神有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人生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所以敬畏神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就是爱神。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我们的心中如果很爱神，我们就不愿意去做一些让神伤心难过的事情。所以我看到我三个孩子，他们常常会做很多让我很开心的事情。他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喜欢什么东西，他们都会尽量的来满足我。比方说我很喜欢钓鱼，然后我就跟两个儿子说，来陪我去钓鱼。他们很忙，上个礼拜六又陪我去钓鱼。他总是会，他们是知道我喜欢那个油画，那个画，我很喜欢欣赏那些很多的名画，什么画什么画。虽然没钱买名画，但是买一些普通一些好画也不错。那么我常常生日的时候，几年他们都送我一些的画作。你看，这些孩子啊，我有些时候需要他们帮什么忙，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很认真的来帮助我，帮助。这是什么？因为你的孩子有爱父母的心。孩子就会做成贴心的孩子，他就会尽量让做一些事情让父母很开心很快乐，他们就会很开心很快乐。我们做天父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如果知道神很爱我们，因为我的孩子知道我很爱他们啊，他们也很爱我们，我们了解天父很爱我们，我们也愿意让天父很开心快乐，我们就不愿意去做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有一个父亲带他的儿子去钓鱼，哎呀，那天啊，钓来钓去钓没有。那上个礼拜我们钓来钓去钓没有，那钓没有的时候，钓到三点多了，下午三点多。你知道他那边有一个告示牌说，你到了四点就不能在这里继续钓鱼。那钓到大概三点，可能啊，大概三点五十分还是几点的，这个儿子开始有鱼上钩了。那鱼很大条，很重，可见很大啊！哇，那父亲就过来帮助他，一起慢慢的把那条鱼哈、哦，慢慢跟他啊、这个慢慢把它拉就钓上。但是等到钓上来的时候，已经是4:10了。爸爸说：“孩子，现在是4:10，这里的告示牌写着说，4点之后不能在这里钓，所以呢。”今天这条鱼虽然降大的一条鱼，我们得把它放回去。那个儿子听 听到这句话，他的差一点晕倒了。爸爸，我今天只钓到这一条鱼，这么大条的鱼，而且我鱼上钩的时候是三点多，还没有到四点。爸爸说，无论如何我们钓上来的时候已经超过四点，所以把它放回去。哇，这个儿子很难过，你可以想到一个小孩子的心情，对不对？很失望，很难过。但是爸爸讲什么话他就听，把鱼放回去。很多年以后，这个儿子长大成为一名非常著名的律师。他的成功主要在于他的诚信。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律师楼那边贴着墙的墙壁上有几个字，每一个客人来的时候，他说，来，你先看看这几个字，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我跟你们先讲，跟你们先讲了啊，你们要我替你们办一个案子是可以的，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们一定要说实话，每一句话都要实话。如果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我发觉你们说了谎话，你们撒谎，我要立刻终止这个案子，不会替你继续办下去。你能答应我？你能答应我就替你办，你做不到那就请你走吧。这个律师就是那次的经历啊，父亲那次那所做的事情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哇，爸爸是那样的讲信用的人，影响他的一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在看。我们如果敬畏神的话，我们如果爱神的话，我们就会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来荣耀神。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一直过着堕落犯罪的生活，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离开罪恶，那他说他是基督徒，坦白的说，我们只能说他是冠冕的基督徒，他不是有真正基督耶稣的生命的基督徒。一个人的生命中有神的灵，有神的同在，他一定会敬畏神，他会爱神。我最近在 Facebook 看到我在菲律宾的当时牧养教会的时候的一位少年人，今天他牧养菲律宾的一所教会啊，感谢主。这个年轻人我没想到他后来成为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啊。前不久我看到他的 Facebook 把他结婚时的一张照片，在结婚典礼上的一张照片 post 在上面，下面写几个字，第一次要 kiss我的太太或者说新娘。他们男女之间呢，敬畏神爱神，保守圣洁的关系，直到在婚礼的时候第一次亲吻他的太太，让我非常感动，让我非常感动。所以这就是一个能够分别为圣的一个见证。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在国内或者在很多地方，婚前性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一种的风气。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有些时候基督徒，不要说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都一样的，你都会面对这样很大的试探和诱惑。我们能不能男女谈谈？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前也是谈谈，我们第一个接吻在婚礼的时候接吻。我们敬畏神，神就会赐福给我，这很重要。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过着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方面的时候，人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人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他们就会说，你看信耶稣的人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自己能够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接下去我们就能够再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呢？好，如何使人尊神的名为圣？我们自己能够过着分别为圣、敬畏神、爱神的生活还不够，我们也要使人，使在世界上的人都能够尊上帝的名为圣。我们基督徒信主，我们都知道，我们就会相信说，信主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它会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只有当我们接受神的救恩，我们将来才能够得着永远的不朽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个最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如何也带领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同事认识的人，一个个来认识神，来归向神，让他的灵魂也能够将来他离开世界以后，他也能够得着永到神那里去，在能够永远与神在一起，
得着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平安。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责任。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讲到领人归主、认识神，有几节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节是讲到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传，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传福音觉得很难呢？很多人之所以，如果基督教真的这样好，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都不愿意信主呢？基督教是很好，救恩是很好，但是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这个信仰，是有很多不同的障碍、不同的因素。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去了解不同的人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呢，能够针对他的问题来帮助他。他说：“哦，我是一个我们这个我是一个佛教徒，那我为什么所以我不信耶稣？那么他这个佛教徒他所信的是什么？要脱离苦海。”他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们所相信的就是不断的轮回，那么我们基督徒要如何的来帮助他把基督的信仰来介绍给他，让他知道说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脱离那永远的所谓的轮回，脱离那人生的苦海，基督信仰是怎么讲？他说我是儒学的我是学儒家的学者，我是儒家学者，我一生一世追求的就是儒家所说的仁爱等等等等伦理道德。那么我们了解他这样的想法，要怎样帮助他呢？你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哎，对呀，我们儒家所讲的这些伦理道德都是非常好大家如果都能够这样做的话，整个国家多么这个就非常的和谐每一个家庭都非常幸福。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们道理好是好，3岁小孩都知道，80老人做不来。哎，在基督教里头我们就能够做得到。为什么？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圣灵的帮助，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如何过着真正真善美更加美好的人生。我们去了解一下每一个人，他之所以不愿意相信耶稣，他说他是无神论者如何帮助他真正的去经历真实的神？他是不可知论者，如何让他明白神借着圣经所启示的与人生与宇宙有关的各项的真理？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用合宜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明白真理。传福音需要神赐下智慧， 比方说我们说常常说要把耶稣，要请求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做我们的王，我们觉得心是最重要的。但是你知道有一些的民族啊，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些蛮荒的一些的民族，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是心，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胃，这个胃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的圣经啊，他们讲，他们宣教士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就不是讲说请求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是请求耶稣进入我们的胃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那个胃对他们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一个民族啊，我最近听说啊，有一个民族啊，有一个宣教士是从南美洲，是从哪里来啊？忘记了啊，就印尼啊，他就在印尼的一个也是蛮荒的一个部落，他们的生命中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啊，肝啊，肝是他们的，他们常常这个是猎人族啊，食人族啊，以前的啊，这个他们常常过去是啊，就是杀人啊，吃人肉的这个蛮荒的这个啊，这个土著。那么，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是什么呢？求主耶稣进入我们的肝里头，啊，来做我们的，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就觉得说，宣教士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就要想办法说，到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要怎样才能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认知，把信仰带给他们？所以有一次，这个宣教士啊，在那边工作了好多年，啊，他是后来成为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那他有一次，他就在带领这些人信主的过程当中，就训练他们讲道啊什么的。有一次他跟一位弟兄说，这个下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天由你负责讲道，你就举一些跟你们的生活啊等等有关的例子来讲道。然后他就这个宣教士那天就听，坐在那边就很兴奋的要听他讲道。然后他讲什么呢？他说就其中一个例子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鸡一样。哎，什么像鸡？哎，我们圣经讲我们都好像要像羊一样啊，顺服神。他不讲羊，他那边没有羊啊，他有猪，只有猪。他说我们要像鸡一样啊，吃一口东西抬头一下，吃一口东西抬头一下，吃一口东西又抬头一下。他说我们常常要仰望上帝。哎，这宣教士啊，听起来也有道理，也有道理。你看到哦，有些时候就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呢，他有他的。他有他的问题，有他的障碍。他说以前我是给什么神佛啊做义子啊什么什么的啊等等。他以前跟什么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这个异教的神明有什么特殊的关系等等等等。那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针对不同的人，他们的障碍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啊？他说因为以前受过什么人的基督徒的欺骗等等，我们要跟他解释啊，基督徒有真实的基督徒。有一些等等等等啊，那么用各样的智慧来带领人，能够把他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用智慧。另外呢，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为着传福音的事情，把我不断的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那在我传福音这么多年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在啊。我自己的弟弟啊，妹啊，自己的弟弟离开的主，怎样的为他祷告？在啊，我怎样为我以前的同学祷告？怎样的为啊，我传福音在牧会的时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牧道友，如何常常的为他们祷告？我就看到说，祷告的力量是非常重要。你人，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理论来跟他分析，来跟他探讨。但是真正若没有圣灵的感动，人他不可能会谦卑下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请问你啊，请问我，请问你用了多少时间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配偶、儿女，还有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你的同事等等他？我们整天祷告的是不是就是我、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啊，我们物质上啊，孩子们学业上的需要而已，有没有为着孩子们的灵性跟神的关系祷告？有没有为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他们跟神的关系祷告？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就 就会看到说圣灵的工作在他们的生命中如何做拯救更新的工作，如何来翻转他们整个的人生。就好像奥古斯丁的母亲为他流泪不断的祷告，最后这个堕落 无可救药的一个人年轻人彻底的悔改，被神大大的使用，做好充分的准备啊。甚至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弟兄姐妹，传福音是要做准备的。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们很多问题啊，你说耶稣复活，你怎样证明耶稣复活？你说圣经的真理是圣经是上帝的话，是绝对的真理，你如何证明？但如果人家问我们什么问题，我们都不会回答，一无讲不出来啊，讲得不清不楚啊，乱七八糟。你想别人会安心的，会口服心服的来接受我们的信仰？我们在这个真理上，在神的话语上，你圣经你读过几遍？有没有读过一遍？如果连一遍都没有读过，那你对圣经的了解有多少？那么对很多基督教最基要的真理啊，我们了解多少？如果都不了解的话，那么怎样去跟人家分享信仰？我们在这信仰上花了多少时间啊，很多人常常花很多时间看电视剧，看韩剧，一直追追追追追追追追，没错了，有些时候调剂生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所有的时间都在放在韩剧电视剧，放在网上啊，微博微信啊，没错，那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太多时间在哪里啊， Facebook 整天都看看啊，看看谁关心你，谁对你的粉丝，那你整天追求的是这些。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只是说你把所有的时间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追求这些事上，你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没有好好的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没有好好的去追求真理的话，那我们怎样跟人家分享？人家问的我们都不懂，那你有可能能够带领人信主吗？ 要常做准备。为什么我有这个盼望？为什么我相信我将来会得救？为什么？要告诉人家清清楚楚的讲明白。很多时候人家不愿意相信基督教，不是因为他们不谦卑，而是我们基督徒讲道理讲得不清不楚，越讲越不清楚。然后呢，还有以温柔尊重的态度传达信仰，以温柔敬畏，英文是敬畏是什么呢？一温柔是 gentleness， 还有 respect， gentleness respect。 我们传福音的态度，以前有不少基督徒传福音的态度是这个：你要信耶稣，你不可以再拜偶像，你拜偶像你会灭亡，会下地狱。如果你这样的态度，我们知道这是真理，但是你用这样的方式传福音，你想人家会信耶稣吗？有多少人会被骂，骂到最后还信耶稣？是我不相信耶稣，我会下地狱，我现在赶快相信，有吗？恨死你，对我干脆下地狱，怎么样？那传福音是你是用怎样的？是定罪的方式吗？是责备的方式吗？是咒诅的方式吗？是骂人的方式吗？或者用争辩的方式吗？有没有人靠着争辩的方式，最后对呀、啊，他讲到对方不知道怎样回答你了，讲不下去了，你赢了吗？没有赢，你赢了这场辩论，你赢不到他的心。传福音用温柔、谦卑、温柔、尊重。对，你有你的信仰，你是儒家学者，你是佛教徒啊，你是道教徒啊，我们每一个人要彼此尊重啊。你更多的了解他所信的是什么啊？还讲的时候你专心的是、啊、那我能不能也把我的为什么我会信主，我的生命的故事，我的经历，我的见证，我怎样去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赦免，经历神的改变，我也跟你分享我的故事好不好？他就听下去了。每个人都可以讲自己的故事，没错，对不对？你不要去讲那这里不好，那你是错的，你应该灭亡什么，你不会改成怎么样 ？No，
你这样干最好你不要讲，你这样的方式根本就使人对基督教更加反感。有一次啊、哦，在去德国，有一个人去念，很聪明的一个台湾女孩，去那边念书，
很聪明的一个孩子，
但是哇，这个人我采访过他，这个人是现在才31、32岁，一个女孩，思想非常的这个深刻的一个女孩，读哲学，去那边考试，后来遇到考试奇怪啊，老师帮助他，所有的教授都认为他会考得很好的，他的德文的，他的奇怪，三门最重要的考试都落榜，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是这个移民局也跟他讲，你的限期到什么时候，你再也没有办法再通过一个考试，你就要把你赶出去了。他的人生啊，到一个地步，他是不知道怎么办，欲哭无泪，然后也不敢告诉台湾的家人。那现在回去了，台湾你读完高中去了那边，去了那边哦，你如果去了那边，你是连续读几年的书，6年吧，他就直接拿到硕士的学位。如果你没有考到那个考试考不过去的话，你回到台湾，你又继续成为这个高中生而已。你看多惨！那天晚上有一个姐妹，一个基督徒刚刚来的学生就去探访他，给他做朋友。然后谈话的时候，谈到这些身份啊、考试的事情，哇，这个女孩子就她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哭，多少个夜晚，她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紧张、害怕、忧郁，从晚上都是失眠的，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她也不敢告诉人家，然后就谈到这个身份呢，哎呀，那个基督徒女孩子跟她谈到一些身份、一些课业的问题，哇，谈到她的刚好触动到他的内心了，他就嚎啕大哭哦，哇，那个基督徒女孩子突然就吓坏了，他就嚎啕大哭，然后他就安慰他，然后就对他说：“要不我为你祷告，为你祷告。”然后他就问他：“哇，你知道吗？”他哭了以后，然后那姐妹就为他祷告，祷告以后那天晚上，他整个晚上就。一觉就睡到天亮，已经多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再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他就感觉到神爱他，开始去参加教会聚会。现在神大大的使用这个女性，他影响做很多专门做学生工作，他写的文章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有深度的一个学者。所以你看。有些时候你不一定讲很多大道理，有些时候很多时候啊，神会把我一些受伤的、很痛苦、很绝望的生命就带到你身上。然后呢，你那个时候甚至你也不需要讲太多道理，就是最后的时候你就听他讲，然后你最后问他一个问题，你说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我现在为你祷告，你愿不愿意？有一句话说，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是最容易改变的时候。你想想，我现在是很绝望、很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愿意为你祷告，即使你不认同，对他所相信的事还不了解，但是你就是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扶持你、来安慰你、来帮助你，你会紧紧的捉住那个力量。好，你为我祷告吧，啊，无论我需要他，不需要你信的是什么了，但是我总是相信你，如果你的祷告能够帮助我就好了。所以很多时候，当神把这样一个破碎的生命、绝望的生命带到你身边。你记得，你专心的聆听他的倾诉，关心他，鼓励他，然后问他：“你愿意我为你祷告？”一般上他都会说点头，不愿意。你就用你的真情真爱，好好的为他祷告。相信神就会在他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在传福音的事上。
我们真正能够打动人的，就是我们的真诚的爱心。这几天我啊，昨天采访了这个梁彦成博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听他讲到这次在有去听啊，梁彦成博士，你们都知道他是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啊，这是一个哲学家，那么对于中西东西方的哲学、文化、宗教都是深入的研究。而且他呀，那他来做节目，他就谈了很多他那神怎么样的，这个我看到神怎么样的使用这样的一个生命，他 他因为有很多的经验，有打坐的经验啊，过去在佛教里头，在道教，在释教都是做经过多年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这些方面都很有经验，所以他能够帮助很多人。后来信了主，他就能够帮助很多人。然后他讲一件事，他说中国政府跟他谈，就是说看看怎样帮助中国人。很多偏远的农村，很多人呢、啊、很贫穷。那些农民来到城市，特别女孩子，如果她读书读到初中，到初中政府还会支持她，到高中就没有了，就没有钱了。所以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念到高中，没有念到大学，很多人出来社会工作，特别年轻的一些女孩可能就要过着那个出卖，就从事这色情行业，她才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在中国。那么他就想怎么样来帮助这些贫穷的这些孩子。后来他们的这个机构啊，在北美啊，在哪里啊，在香港，在就筹款，筹了很多钱啊，就开始十几年前就开始去帮助很多这些孩子，给他们读书啊，从小学，然后初中政府帮助他，高中，然后大学可能再帮助一两年，政府如果有补助的话就不必，如果没有的话，他继续帮助他们，所以帮助很多的孩子这样念完大学。你知道，你念完大学你出来，你才能够找到一份比较收入好稳定的工作嘛，对不对？你念到初中，你怎么样去找到一份？所以很中国社会也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他们就帮助了很多人，很多人很感动。所以比方说一个人念完医生以后，他因为得到他们的帮助，所以他收费啊，这个卖的卖药啊等等啊，都是收费很低很便宜，就很多人去看他啊。当然医术也高明。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啊，长大以后成为人大的代表，不仅仅是代表，是人大的主席。所以你看到他们这样，我当然在美国，在很多地方，很多人也是做这个 sponsor a child 的工作。那么好像这个杨彦成，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这个 World Vision 到非洲去照顾很多人。那些人啊，去的时候，你不是一下子去跟他们传福音的，你去的时候他们要什么？我要一口水井，没有水啊，你替我挖水井。你听好，我要什么？我要种子，给我能够种东西，对不对？人家一开始的时候需要的就是这些，你把替他挖水井。好像现在有很多人，非洲很多人疟疾啊，各种的疾病，就是喝那些很污浊、很肮脏的水，不干净的水。所以很多人啊，美国有个小女孩就筹款筹很多，就花钱，结果筹了很多钱去帮助他们啊，能够有自来水可以饮用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需要这些东西。就还在中国很多地方很贫穷，或者在一些偏远的一些国家、一些地区，他们你要怎样去帮助他们？开始的时候，你先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钱贷款，然后买什么？买一两头猪、一些牛、羊来养，养了一些大猪生小猪，生了小猪养大卖了，就把这个钱还给你，他又可以用这个钱去帮助另外更多人。然后呢，先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然后呢，他们就会把，然后再把福音带给他。所以梁彦成问当时的那个他年轻的时候，问了世界宣明会那个 World Vision 的人说：“你们有传福音吗？”他说：“我们先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后我们就把福音带给他。”这是什么？这是爱。所以圣经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能够啊，用神的爱去拥抱更多有需要的生命。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能够先成为一个啊，懂得如何尊主的名为圣啊，能够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呢？我们也不断的去带领别人来认识神，也帮助他们尊主的名为圣，也能够和我们一样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啊，先来唱一首歌哈啊，唱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来祷告。
我们自己得到神的恩典，奇异的恩典，我们要把这个恩典和更多人分享，让更多的人也一样来得到神奇异的恩典。
奇异
亲爱的天父，如果在过去我们的人生中有太多神你所不喜悦的事情，而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也伤害过很多人，天父，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天父，不仅仅求你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将我们洗得干干净净，更求你的圣灵现在来充满，大大的充满，常常的教导，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过着容神一人、爱神爱人、讨神喜悦的生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